生命信息第48章，神的话的历史。读经：约翰福音一章一节、14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，提摩太后书3章16至17节，约翰福音6章63节，哥林多后书3章6节。现在我们一同来追溯神的话的历史。旧约，旧约是由39卷书组成的。我们知道头五卷是摩西写的，叫做摩西五经，其他各卷书是逐渐加入的。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归回之后，又有几卷书写成了，像但以理书、尼希米记、以斯拉记、哈该书、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。我们虽然不能精确地定出日期，总是到了公元前第四世纪或是第三世纪的时候，39卷书都普遍地被犹太人承认是他们的圣书。不过这些书卷有时候会被分组汇编成22卷书。在基督的时代，旧约被称为律法和经书。新约，旧约的中心焦点是基督的预言和预表。后来基督自己来了，并且在这地上生活33年半，他的生活实际上就是一种说话，将神自己彰显为人类的实际。他的生活不只是模范或榜样，而是对人说出神来。一面来说，他在那些年间受限于在肉体里，等候经过种种过程，好从肉体进入另一种形态。他钉死十字架以后，就经过了过程进入复活。他原是神，采取成为肉体的步骤，成了肉体，被局限在这种形态中，直到被钉十字架得了释放。他被引进复活以后，就进一步成了赐生命的灵。主耶稣基督这赐生命的灵包括神和神性、人和人性，这两者在成为肉体里的调和，一种能满足神永远目的之拔高人性生活的模型。他宝贵，包罗万有的死，他奥秘，超越一切的复活以及升天，这一位代表了神、人和他所有的成就。虽然他是这样伟大，他却像你呼吸的空气一样便利。当你把它支取到里面，你就是在接受神。正当的人性，正当的人性生活，成为肉体，包罗万有的死，奇妙的复活，以及超越的升天。你将它吸入，他所成就的一切就都成为你的实际。新约就是将这些启示给我们，但多少世纪以来，这个意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透亮。若是四福音没有写出来并出版，我们如何能知道这些奇妙的真理？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给我们一幅集锦图画，叫我们看见这奇妙的一位。这四卷书是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或角度写成的。没有这四卷书，我们所见基督的图画就不完全。新约记四福音之后，乃是使徒行传。这卷书记载基督如何被传讲、繁殖并复制。没有使徒行传，我们如何能知道这奇妙的人已经繁殖到人性里面，并且成为召会？没有从罗马书到犹大书这些书信，我们如何能知道众召会是他的身体、他的彰显？我们如何能知道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应当是怎样的？启示录完成了基督和召会的启示。没有这最后一卷书，我们不会知道众召会今天乃是灯台， 明日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完满地彰显它。领会主的话，没有主的话，这一切事虽然存在，我们的机能却不能够领会或取用。神不只要我们隐于那灵，他也使我们有奇妙的心思来领会了解，然后将心思所明白的传输给我们的灵，使我们可以隐于他。他也给我们两只眼睛，使我们能阅读，赐我们声音，使我们能说话。在神的主宰之下，人发明了书写和印刷，这样神就能临到我们。神是抽象的，不能看见的，神为了叫我们认识他，就安排了语言的发明，并且设计我们能领会。神历世历代所说的话已经写在这圣经里了，这本书就是神一切所事及其神一切成就的具体化身，我们能阅读、了解并接受它。当我们每天来到这话跟前，我们用眼睛来读，用心思来领会，用我们的心来赏识，用我们的灵来接受并实化，结果我们就接受了神。耶稣基督，那灵、生命、光、爱、仁慈、谦卑、忍耐，也就是他里面一切神圣和人性的美德。末了，我们自己成了神的具体化身，就像主的话一样。对主话属灵领会的示威，在新约各卷书都已完成，而使徒也离世后不久，有一班新人兴起来，就是一班所谓的教父，他们创始了基督神学的研究，因而陷入辩论的网络里。基督的身位远超过我们有限的智力所能了解，这些人要用智力将神类别起来，结果就引起了无法解决的争端。基督身位的辩论从第一世纪末持续到第四世纪初，最后康士坦丁大帝在这情形里插手，他有野心要联合所有组成罗马帝国的不同派系，就在奈西亚召集了会议，以排解这些神学的争论。这位罗马该撒运用他的权柄来终止纷争，并且亲试信经起草。主后325年，奈西亚信经就由康士坦丁所主持的会议里产生了。然而一直到主后397年，新约的27卷书才正式被承认。决定这事的会议是在北非迦太基举行的。在此之前，新约有7卷书，包括希伯来书和启示录，还是存疑。由此可见信经是多不完全，因为新约里有7卷书的可靠性还未被承认。比方说，奈西亚信经里就没有提到启示录里的7灵。圣经被隐藏起来，就在这时候，天主教发展起来了。第六世纪末叶，罗马天主教会和教皇制度得了势，他们运用权柄禁止一般人阅读圣经，宣称凭信徒不能正确地明白圣经。结果圣经向着一般人封锁了，只有圣品阶级才准研究圣经，并且只能根据官方的解释。圣经被隐藏起来的这10个世纪被称为黑暗时代，没有神的话来照亮，人类落在黑暗之中。圣经的解禁，等到路德马丁领导宗教改革，因信称义被恢复，圣经也解禁了，这正是发明印刷术的时候，因此圣经更容易到手，不再需要用手抄写， 数以千计的圣经送到平信徒手中。然而，圣经还没有被解开，人们可以自由读圣经，但他们不太了解。圣经被开启。大约三个世纪以后，在普里茅斯弟兄们的手里，圣经被开启了。他们是受达密和其他弟兄们的带领，弟兄们开始清楚旧约的预言和预表。比方说，他们研究但以理二章里的大象，拿历史做比较，得知在尼布甲尼撒和巴比伦所代表的金头之后，接着来的是双肩、马代和波斯。他们证明同府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下的希腊。他们看见两条铁腿是东西罗马帝国，他们晓得食指相当于那兽的食角。弟兄们陷入道理的网络，然而可叹的是，弟兄们陷入那狡猾者的网络里。不错，他们为我们开启了圣经，但他们陷入自己知识的陷阱里，他们逐渐注意道理过于真理。比方说，薄饼聚会应当如何举行，要用有酵饼还是无酵饼，用葡萄汁还是酒，用一个杯还是许多杯，用许多小块面包还是用一个饼，当在早晨还是晚上来举行，谁能参加，谁来分饼杯。这一切考虑是没有止境的，都是在道理的领域里，既浪费时间，分裂圣徒，又创造了许多观念。这当然不是主宴席的目的。关乎主宴席的真理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头与身体，基督的死与复活。我们要注意这些，而不要在意有关做法的道理。受浸这件事也同样有网罗相随，用热水或冷水、淡水或盐水、点水或全身浸水，浸几次，在谁的名里受浸，这一切争论都是从道理的研究而来的，只会引起分裂。我们应当注意受浸的真理，受浸的意义是我们被埋葬并了结，然后我们复活并且被放在三一神里面。你看见仇敌狡猾的伎俩吗？首先是圣经被封锁，然后圣经解了禁却还没有开启，后来圣经解开了，但非常偏重在道理上，研究圣经的学者陷入狡猾者的陷阱里，不知不觉由真理的领域转到道理的领域。圣经重新的开启，主不得不离弃西方世界这块受过污染之地，来到一块外邦地，中国。从1922年起，他兴起一班青年人来，我们研究教父们的作品，以及从第二世纪以来，直到这一个世纪的属灵作品，我们阅读历史和传记，主赐给我们悟性和鉴别力，启示就来了。我们知道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头上，主指示我们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缺了，什么是多余的。现在我们都在这里，我们所服侍的是过去2000年来教会历史的成果，我们把功劳全归给所有在我们前面的人，但是靠着主的怜悯，主指示我们解开话语的正当方法，没有过也没有不及。从1925年起，我几乎每天都研读这本圣经，已经有50多年了。我得了尼弟兄的帮助，而我们都得了以往许多教师和解经家的帮助。我确信，我们所复印的乃是领会神话语的正确方法，不至于太过，也不至于不及。主现今正在众召会里行动， 要把我们都带回到他的话里。研读神的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或者你会有不及，或者仇敌会把你推得太远，你可能会重蹈弟兄们的覆辙，满了无穷尽分裂生发意见的道理。领会圣经的一点帮助，我们为你们所预备的书刊能使你们借以蒙拯救脱离这些网络。你若使用有注解的恢复本圣经和生命读经，会节省许多时间，并且蒙保守在正路上。当你每天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时，用不着这些，但当你为着喂养或计划要研究而读经时，就要使用恢复本圣经。我们已经为你们做了这些研究的功夫，许多时候我花一整天时间来研究一个字。我虽然已经研读这许多年，有时候我还必须钻研某字或某词的意义。我要核对汇编、词典和解经的书籍，我查阅我所有40多种英文译本，看哪个字是怎样翻译的，因为同一个字有许多翻法，要在我们恢复本里的翻译对着那字做最后决定，需要许多祷告和许多分辨。现在你能看到恢复本的制作包含多少劳苦。比方说，当你想要研读罗马书时，你只要用恢复本附带着注解和生命读经，这会节省你的时间，并且保守你不会岔开。利用空闲时间阅读恢复中的书籍。我很喜乐听说你们有些人有研究的计划，除了每年读一遍圣经，并且借助书籍和现有的生命读经信息来研读之外，我愿意鼓励你们读尼弟兄所写的书籍，读已过的水流报期刊，读我们出版的其他书刊，这是给青年人遵循的一种很好的读书计划。要建立读书的习惯，在你家里一定要有主恢复中所有的书籍。每当你一有时间，就拿起一本来读。这些书的英文文字很简单，所以你在短时间里就能读好几页。你不需要研究这些书籍，甚至快快地读过去都会对你有益。生命读经的信息也是一样，你只要顺畅流利地读，研究它们反倒可能是个打岔。你在一天当中抽一点空闲时间快快地读几页，光就来了。这种阅读就是你的娱乐，这远比电视好多了。将侍奉他差遣的人，伸言者，传福音，牧养并教导。主的恢复是要我们除掉圣品与平信徒的制度，除去阶级与地位，除去今天基督教所有的传统。我们要为这个祷告，在这属天的意象里保持新鲜，这要成为你的目标。